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傍晚七点到八点 AM 1430频道为大家播出。
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相信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呢，大多数都是从原居地移民到加拿大的。移民到这个地方，你的酸甜苦辣如何？心路历程又是如何呢？可能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吧。今天呢，要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新移民朋友解决心里的苦恼。达义法师您好。
丹妮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知道有很多啊，刚刚移民到加拿大或是多伦多的朋友呢，心里啊真的有说不出的烦恼，因为面对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那在这样的状况下该怎么办呢？
当地你问得好啊，我在湛山精舍每天都接见了好多人，那么也不少的这个新移民啊，他们来到加拿大以后呢，都把他们自己来到以后的酸甜苦辣的心情告诉我，所以我希望借用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探讨我们如何来面对新移民的苦恼。我觉得呢，这个主题呢，对好的新移民来讲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个参考的作用。我们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每个人来到这块被视成为人间净土的地方呢，其遭遇呢都各有不同。有的人呢移民到加拿大来以后呢，福来运转，一切顺行如意，心想事成。加拿大对他们来讲呢，简直就像天堂一样，逍遥自在，其乐无穷。但亦有不少新的移民刚来到加拿大，遭遇到许许多多想不到的问题还有困惑，因此呢，他们就埋怨他们的亲朋好友啊，不应该鼓励他们移民啊。有的来了以后呢，因受不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我想回国，但是呢，为了下一代子女的教育或其他的原因，也只好无奈地留下来。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呢，以这个佛法的道理怎么样来生活，让饱受移民痛苦的人呢有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希望能从中得到一生启示。
真的非常谢谢达义法师啊，为大家所设计的这个主题真的非常之重要的。就算说啊，移民到加拿大啊，好多年的朋友，我相信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苦恼。那么怎么样以佛法的角度啊，佛法的看法来有一个新的思维呢？
从佛教的这个道理来讲呢，首先我们移民到加拿大要随遇而安，东山再起的这种观念。所谓随遇而安的意思是指呢适应能力的加强。大部分的新移民呢的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呢是觉得精神空虚，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因为他们呢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觉得没有一种归属感。我时常喜欢想当年他们在原居地的时的风光往事，所谓呢长安随落不如故居啊。不过我们呢，既然是选择了移民，就必须要忘记以前所有的一切，我从头开始，才能去面对问题，处理问题，最后呢，方可以解决问题。佛陀在佛经中教导我们呢，如何解决问题，他用四圣谛，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四种真理来启示我们， 所谓的四圣谛呢，就是苦、集、灭、道。这四种真理呢，就是佛陀告诉我们怎么样面对苦恼的真理。那么苦是问题的所在，集是问题的原因，灭是问题的解决，道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呢，这里面呢，苦集灭道就是有两层因果，就是我们痛苦的时候呢，为什么有痛苦的结果，就是因为对某一方面太固执太偏激而导致有痛苦。那么快乐要有因果，怎么样才能得到快乐呢？这里面苦集灭道，灭就是快乐的意思。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到真正快乐呢？就要从各个方面去争取，特别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要走正道，唯有走正道，你的心才能真正得到安心，得到快乐。我们作为新移民呢，之所以对此地没有认同感，是因为没有在当地有过生活、读书或事业的经验，所以在你周遭的人们心目当中呢，是一个零的记录。唯有从零开始，不断学习、努力工作，并多关心周围的人，然后呢，是与这个社会互相适应、互动，这样呢，时长日久，自然而然就会认识到有好多新的朋友，还能够在这个工作中将平常所学到的知识充分的发挥作用，而融入这个群体里面去。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原来是中国福建厦门闽南佛学院的佛学老师，又是在南普陀寺协助妙赞老和尚管理300多位出家人的一个当家。那么本来呢，在厦门的生活都非常的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但是为了到国外继续去深造学习，我于1991年呢，决定移民到美国去读书。当我与另外一位同学呢，布置这个纽约甘乃迪机场的时候啊，坐进了一部老旧的轿车，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知道哦，美国并不是像我们没有出国之前想象这样的十全十美。所以呢，我深思实力以后啊，我最后决定，只有在美国从零开始，才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因此呢，我到了美国以后呢，首先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要学会买菜、煮饭、清洁房子等等的这个家务。因为我们以前在厦门南普陀寺那边有几百个出家人，就像一个大公司一样，分工很明确的，煮饭有煮饭的人，买菜有买菜的人，那么讲经有讲经的人啊，那么做法会做法会的人，分得很清楚。但是到了美国来，住在一个小地方，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所以呢，啊，我要学会买菜、煮饭、清洁各方面都要学。第二呢，是为了要进修这个英文呢，啊，不用缴学费，所以呢，我就呢就跟人家打工，去跟那个新开张的这个语言学校跟他们油漆啊，跟他们做装修啊，那么可以赚了一点钱，然后呢可以在那边读书，可以免费。像这种呢，都是我们在国内无法想象的，就觉得一个出家人还去跟人家油漆，还去跟人家去装修啊，来赚钱来读书。因为我们以前在闽南佛学院读书的话呢，都是免费的，都提供一个很好的条件给我们在那边修学佛法。到美国来以后，这个环境不同，所以我们要面对现实。不管你是一个在家人也好啊，出家人也好呢，都要面对现实。第三呢，就是我们为了解决每天要上课的这个交通费用呢，那我只好呢到这个街头上面去派发广告传单，去赚一点零用钱，可以搭这个 subway。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出家人在马路那边发那个传单，也是第一次感觉，第一次的经验。第四呢，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呢，为了节省时间，所以开始学开车。出家人开车呢，在中国也是觉得很奇怪，哎，一个出家人怎么开一个车？但是到了美国的话呢，你不会开车的话呢，等于是没有脚。我记得呢，我在没有到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我跟我们闽南佛学院的院长妙赞老和尚到香港去看望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南怀瑾老师。那么妙老呢就跟他讲说，达义法师想要到美国去学习。当时呢，这个南怀瑾老师呢就跟我讲，他说， 达义啊，你到美国去啊，你知不知道你到美国去以后就变成一个常会人。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到美国去呢，你那英文呢看不懂呢，你就变成瞎子，人家跟你讲英文你听不懂变成聋子，你英文表达不好呢变成哑巴，你不会开车呢就变成瘸子，所以你到了美国去了变成一个常会人。我听了以后呢，就我到美国去呢，我一定要学英文，一定要学会开车，才不会成为常会人。所以我到了美国以后呢，我就去读书读英文，然后去学开车，这是我在美国的一个经验。
是听到师父啊，刚才您说啊，自己的一个刚到美国的经验啊，我相信收音机旁的朋友也跟丹莉的感受一样，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因为呢，师父学会了自己去买菜、煮饭、油漆房子，而且还去帮别人发传单，自己学开车等等啊，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全都学会了，而且这个适应能力真的是非常强，也可以说是在完全新的环境当中，真的是从零开始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做起的。
那么正因为我在纽约的这一段时间呢，从零开始这样不断的学习，所以呢，在1997年的时候呢，终于如梦一场呢，就考上了这个纽约的大学。那么在2001年呢，毕业以后呢，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收到了纽约大学研究院的这个录取通知单，允许我在那边继续深造，成为研究生，在研究班里面读书。我让我呢有这个机会呢在美国进一步的深造，更让我呢深深的体悟到新移民在美国学会适应的这个重要性啊，然后才能有这个更多的机会来寻求发展。这就是像佛经里面所讲的，随缘无我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是啊，师父说随缘无我才能够不断的进步，但是呢，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我想了很多朋友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障碍。刚才师父说了，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去学习英文，但如果说在沟通上有了问题，那么信心不足，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所以呢，我就觉得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作为新移民呢，应该要坚定信心，刻苦耐劳。很多这个新的移民的第二大问题呢是自信不足啊，他们因为这个语言不通啊，与当地人沟通有阻碍啊，总是觉得好像低人一等，而每天呢只能生活在一个不能与主流社会相融合的一个小小的区域里面，平常打上小工啊，维持基本的生活，并未能充分发挥出自己潜在的本能和特长，心里面常常有这个大材小用的感慨。特别是在有时呢，在这公司或者是在公众场所啊，亲身感受到那种被歧视和这个耻辱的时候呢，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自卑自闭。有的呢，甚至呢觉得这人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了解个人的生命。其实呢，以这个佛法来讲，人生唯有在逆境里面磨练，那么这个意志呢才会不断的增强。所谓呢，不经一番寒彻骨，惹得梅花扑鼻香啊。我们出家人修行也是要经过一番的考验，才能够证到圣果。作为我们在家人也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经过一番的考验，到最后呢，才能够成一个有用的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呢，吃得苦中苦啊，方能成为人上人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作为一个人呢，应该要在这个险恶的环境里面去磨练，才能够干出一番这个辉煌的事业出来。正如这个莲花日污泥而不染呢，如果这个莲花不生长在污泥里面呢，却不能定放出那宜人的风香。就像唐朝这个玄奘法师，他如果没有经过九死一生的求法精神，就不能成为一代宗师。所以呢，我们要时常相信，只要刻苦耐劳，认真工作，奋发图强，百折不挠，那以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俗话有这样说，说只知耕耘啊，不问收获，最后呢，一定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另一番景象。
是的，在这里呢，师父也有鼓励我们呢，一定要有自信心，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过很多朋友啊，来到多伦多就会发现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真的彼此是不太一样的。虽然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但是呢，有些朋友啊，常常就是觉得可能很难融入到其他的文化当中。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我们佛教里面有两句话。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新移民的第三个问题呢，是墨守成规，夜郎自大，我将自己呢封闭起来。有不少新的移民呢，常常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的文化是多优秀，这语言是最好，风俗习惯是最有道理，因此我看见其他种族的文化价值。那么这种偏激的思想呢，会导致我们侨居在异国他乡不能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日乡随俗啊，佛教教导我们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啊，要随顺当地的风俗习惯，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很快呢吸收到当地文化的精华，亦更能促进本有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凡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呢，要学会去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这个饮食习惯，更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以更深入的了解其文化内涵。不但要尊重不同文化族裔的人，同时也要广交不同族群的朋友，要互相交流，共同学习，这样才能够博学多闻，集思广益。由此可以呢体悟到这个佛教所讲的无量大慈同体大悲的这大同世界啊。
刚才呢，师父鼓励大家移民到多伦多啊，其实真的应该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是不是请师父为我们做一个结语呢？
好的，移民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契机。作为新移民的我们呢，如果能够像水一样有流动的特性，又能参透到任何地方的本能，那将会成为一种无穷的力量。从移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明白无我随缘，融入本土，立定目标，展向未来的道理，我相信呢，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我们一定能够发挥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惊人业绩。所以呢，我在此呢祝福所有的新移民到了加拿大能够找到新的方向，得到幸福快乐。
在心中有一份爱，那是佛陀的关怀，他指引着我的心，让我更坚定去面对每一天。在心中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用这份爱感动每颗心，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坚定去面对每一天。
中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用这份爱感动每颗心，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
佛经讲座，
恭请达义法师主讲《地藏经》。
各位听众好，现在我继续跟大家讲解《地藏经》。我们上一次讲到《地藏经》里面提到，我们一个人这个灵要往生的时候，要有一个临终关怀。那么怎么样的关怀呢？就首先我们最好跟这个往生者呢诵《地藏经》，高声读诵《地藏经》，让死者能够听到。有的人觉得很奇怪，说他已经死了，那么诵地藏经他能听到吗？从佛教的道理来讲呢，一个人刚死的时候呢，他只是这个身体上啊死了，但是他的意识还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跟他讲话或是我们碰他的身体，他都会有知觉。因此呢在临终的时候呢跟他诵地藏经，让他能够听到这个地藏经，按照佛经里面的道理来讲呢，这对往生者呢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第二种帮助呢，就是我们对临终的人啊要念阿弥陀佛，最好呢是能够念8个小时或者是24个小时。在念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好不要哭，不要难受，用心来念佛，希望这个快要往生的人呢在往生的一刻能够听到阿弥陀佛，可以这样阿弥陀佛的48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另外一点呢，就是最好呢我们在往生的人呢快往生的时候呢不要碰他的身体，这是我们佛教徒对临往生的人要注意的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希望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从佛经里面讲说，我们第八意识说气候来向做主翁啊，就是我们这个人死了以后啊，身体死了，但是呢这个意识是最后离开我们的身体的。那我们人来投胎呢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这个身体，才会降生到人间。所以我们的第八识叫气候来向做主翁。那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地藏经里面的内容，就释迦牟尼佛继续对这个普广菩萨说，他说如果见到有人读诵地藏经，乃至一念赞叹地藏经，或者呢有人恭敬地藏经，你普广菩萨呢要广设1000种方便，使他们呢勤心读诵，不生退心，能得未来1000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段经文主要是释迦牟尼佛嘱咐普广菩萨对将来有人受持读诵抄写地藏经的人呢，应该要广设1000种方便，也就是说要希望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鼓励支持他们受持地藏经，让他们心不要退转。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呢，未来呢就可以得到1000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如果能够读诵抄写受持地藏经，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那么释迦牟尼佛又对这个普广菩萨说啊，说如果未来世的众生在睡觉或做梦的时候见到很多鬼神形状，有的呢悲伤哭泣，有的呢忧愁叹息恐惧惊怖，这些呢都是过去一生十生百生千生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夫妻等男女的眷属啊。 现在在地里面受苦不得出离，又没有福利来救拔，所以希望做梦的人呢，也就是他们过去世的骨肉亲人能够超度他们。这是在地藏经里面说，我们有时候呢梦到鬼神啊，梦到一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么这时呢可能他们在地狱里面受苦，在三恶道里面受罪，那么希望我们帮他超度，帮他诵经啊，念佛啊，做功德，希望他们离苦得乐。那么释迦牟尼佛又叫普广菩萨用他的神力能够让这生人对佛菩萨现前自心读诵地藏经啊，也可以请人读诵三遍或者七遍，读完了以后呢，在恶道中受苦的众生当生即可以得到解脱啊。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地藏经的历练呢，通过读诵地藏经，无论是我们自己读也好，请人家来读也好呢，这个对在三恶道里面的众生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也可以让要生小孩的人读地藏经，这样做呢可以呢令生产者呢很顺利。我去年的时候呢，我去过日本，在日本庙里面呢就供奉有好多地藏王菩萨像，那我就问他庙里面的出家人，我说为什么这边的地藏像特别多呢？他说那个日本人很先进，就是要生小孩的时候呢是要拜这个地藏王菩萨，因为根据地藏经里面所讲，就是说当妈妈要生孩子的时候呢都有好多痛苦，所以呢如果能够读诵受持地藏经的话呢，那么能够帮助产妇很顺利的把小孩生下来。所以地藏王菩萨在日本呢好多的妇女都非常的敬仰礼拜，还有受持这个地藏经，就是因为地藏经里面有提到生小孩的时候呢最好呢读诵地藏经。在中国呢生这个孩子呢都是求观世音菩萨，我们有送子观音呢，在日本就不同了，生孩子呢就是求地藏王菩萨。他们根据地藏经里面的道理，生孩子的时候呢要到地藏菩萨现前去祈福。在地藏经里面呢，佛对普广菩萨说，如果有新生的孩子不论是男女，在七天之中要为他读诵不可思议的地藏经，还要替新生的孩子念满一万遍的地藏王菩萨圣号。为什么要念这么多遍呢？一般来说在开始念一遍的时候呢心里很不集中，念到十遍百遍千遍之后呢，这个菩萨的名号呢开始日新了，念到一万遍的时候呢，这功德力就不一样了，你的心更加的清净集中专一。我们念阿弥陀佛念一日两日乃至七日，到了临终的时候呢，你念佛呢就可以往生了。如果你平时不念，临终的时候你念一百遍还不能往生，因为呢你这个心不专一啊，念头有染污不纯，所以呢念佛的功德呢也少了。所以佛经里面说啊，念一日二日乃至七日，阿弥陀佛可以来接引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有一个方法叫十念法，在临终的时候念十念即阿弥陀佛，和一口气念佛念十口气，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修行方法。若这功夫成熟的时候啊，临终我们这样念的话呢也可以得到往生。这里面呢就是指你的心头啊，你的心念呢没有任何的杂念，都是非常专一的。所以呢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或者念地藏王菩萨的时候呢，要妄想放下，一心念佛，只有这样的功夫呢才能够得到念佛诵经的功德。所以呢地藏经里面强调要念一万遍地藏王菩萨，因为念了一万遍地藏王菩萨你的心里就不同了，和念十遍百遍不一样。如果我们为小孩念一万遍的地藏王菩萨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在佛经里面讲，不管是这个小孩是男的女的，前世所有的劫难都能够得到解脱，病情呢容易养育。有的小孩出生之后很容易生病，这也是业障现前，所以我们在他出生之前为他念地藏王菩萨啊，业障消除了以后呢就比较容易养育，这个寿命也会增长。 如果这个孩子呢是从他的福分来投生的话呢，有的小孩呢在这个世界修过很多的善因，得到很多好的果报，我们为他送菩萨名号，并且呢能够读诵地藏经，就可以更加增加他们的寿命，还有得到更加的幸福。
自